请翻开你的圣经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看保罗在第三章的论述。我们要从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的是第十到第十四节。所以我们翻开到加拉太书，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领受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是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着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今天就读神的话语到这儿。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十到第十四节。那在我们之前在前面的两周已经看过了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这整个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写作的背景是什么。面对加拉太教会出现的律法主义的错谬的时候，保罗这位前法利赛人强烈的对比了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行律法，一个事情是信福音。那他在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他说，我们领受圣灵是因为什么？信福音而不是行律法。然后在第六到第九节他说，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我们信福音而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十到第十四节，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摆脱咒诅而得到祝福是因为我们信福音而不是我们行律法。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的论证。首先他给我们呈现的是我们在律法之下的咒诅，然后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咒诅，脱离这个咒诅的唯一的途径是什么。然后最后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祝福是什么。所以我们 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保罗的论证。第十节开始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今天教会很少我们听到咒诅这两个字了，对吧？我不知道可能你在这间教会能够经常听到但是可能你在其他地方很少听到咒诅这两个字，因为咒诅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可怕，对不对？听起来很让人反感，你在说什么？教会不应该就是讲祝福讲爱，然后怎么保罗你在这上来就说咒诅我们今天尤其是在很多的这种成功神学泛滥的南加州，经常能够听到每到年初的时候，牧师在台上一定说2020年你将经历前所未有的祝福，对吧？因为他去年也是这么说的，前年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怎么样呢？去年你出了一次车祸前年你失去了工作但是他就是在讲台上永远在说这个。但是你很少听到真的有人去思考，圣经当中其实说咒诅的话要远远超过说祝福的话。 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个在这个时候避免一种错误。中文里面有个成语叫做讳疾忌医，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成语，对吧？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不喜欢听到自己生病，所以你就不去看医生。所以你不去看医生的话，你就永远不会生病，对吧？好像只有医生告诉你你生病的时候，你才真的开始生病。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良药都是苦口的，所以我们必须克服我们内心的骄傲，来谦卑地聆听上帝借着保罗的口告诉我们的，我们真正的难题是什么。人类真正的难题到底是什么？人类真正的难题，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都处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他说，凡一切行律法的人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的问题，这个是问题所在。我们对自己的问题是瞎眼的，我们好像得了一个奇怪的病，有许多不同的症状，但是我们却无知的往往只看这些表面现象，而始终找不到病因到底是什么。就像这次武汉的肺炎一样，许多人认为人的真正的难题是贫穷，所以他们致力于创造积累财富来改变人类的命运。然而我们发现，拥有财富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并不比贫穷的人民好到哪儿去。富有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一样，都充满了嫉妒、纷争、剥削和不公义。而有的人认为人类真正的难题是疾病，就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武汉的肺炎一样。很多人说，是啊，你看这样的肺炎产生的时候剥夺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把这个疾病消除，或者以前出现的这个最早人类出现的疟疾，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的瘟疫等等。的确，疾病是很严峻的问题，但是单单靠医药科技上的发展并不能够医治人内心的自私和自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时刻，依旧有许多的人不顾他人的死活，以权谋私，攫取暴利。这些的病是没有办法靠药能够治好的。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必须不要那么幼稚的只看这些表面的现象，我们要看到里面的根源是什么。人类真正的难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人类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里面的罪，而我们的罪是那个招致上帝咒诅的原因。这不只是说别人，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都是坏人，对吧？这些坏人呢，我们这里面做的都是好人，不是的。上帝说，你是问题的根源，你是罪人，而不是别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的罪都是招致上帝咒诅的原因。而保罗在这里面把上帝的咒诅和上帝的律法联系在了一起，他说一切行律法的人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所以我们要来想的是，上帝的咒诅到底是什么？当你想到咒诅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容嬷嬷拿着小人拿针扎，对吧？咒诅你，咒诅你，咒诅你，对吧？就让你一切都不顺利，对吧？让你什么事都倒霉运，对吧？但是上帝的咒诅不是这种捏个小人然后扎你这样的咒诅。上帝的咒诅是那位公义的、圣洁的、威严的上帝对一切违背他律法的人宣告的定罪，而这个定罪的结果是永恒的死亡。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上帝的咒诅是公义的，是他公义的审判。还记得上帝对亚当颁布命令的时候，他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什么？这是律法，这是上帝给亚当的命令。然后接下来上帝说，当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这是什么？这是上帝附加在律法上的咒诅。所以你看到咒诅和律法和咒诅是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当你违背律法的时候，咒诅的威胁就出现了。上帝的咒诅不是上帝待人不公，不是上帝好像专门找你麻烦，上帝的咒诅是他公义的审判，上帝不会咒诅真正的义人。而我们看到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和他咒诅的威胁，但是我们都知道亚当没有遵行上帝的话， 他和他所代表的全人类也就因此落入到了上帝公义的咒诅之下。上帝的律法从来没有改变，他对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他的要求还是要人完全的公义圣洁，让人完全的全心的爱上帝，并且爱邻舍如己。这是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没有改变。但是你看到为什么保罗说因此在亚当里凡行律法的都被咒诅了？因为在亚当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尤其是在这个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往往很习惯性的去指责斥责这个社会不公义，往往去斥责这个政府这个国家不作为，这些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去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应当去指出这些社会上的不公义。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有没有向自己的内心省察？我们看到这些危难的时刻的时候，有的人还在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用谎言去粉饰太平的时候，我们很悲愤，对不对？我们很恼怒，我们有这种义愤填膺的感觉。但是我想要提醒你的是，请你看看你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里是不是也充满着谎言？你的内心里是不是也充满了虚假？当我们看到有的人在这个时候把这些赈灾的物资拿过来占为己有，然后哄抬这些价格来攫取利益的时候，我们都很愤怒，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有这个微博上看到他们在网上拍卖的这些外卖的这些东西，上面写的都是赈灾的物资，然后有人说这是赈灾物资，为什么你拿来私自来卖呢？我们感到这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有的人正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在努力的去救助这些病人，甚至他们自己都死在第一线上，但是还有人不顾这些人的死活，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我想让你想的是，你有看到你自己的内心也是这样吗？你有看到你有多少次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牺牲掉别人的利益？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为了自己的方便而让他人受到了损失。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律法是公平的，上帝的律法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仅给那些贪污的政府官员，不仅给那些自私自利的商人们，也是给在座的我们所有的人，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上帝从来不偏待人，但是我们常常给自己找借口，对吧？你看我比那个人强多了，我比那些在外面作恶的人强多了。但是什么时候别人犯的罪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犯罪被赦免的借口呢？上帝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从心到我们的外表，从里到外都是公义的、圣洁的，如同他自己是圣洁的一样。那你又做得怎么样呢？不要自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账。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试图去行律法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来到律法面前，我们真的严肃地去看待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被律法咒诅了。因此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就都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律法的要求，我们也理当受这样的咒诅。保罗接下来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第十节的下半部分。很明显保罗在这里面说的不仅仅是礼仪律，他指的是整个律法，包括道德律。使人被咒诅的不是说你没有遵守割礼，或者你没有遵守这些斋戒，使人被咒诅的是你没有常照着律法书上行的一切事情去行。这个常照着非常的重要，这表示律法要求我们无时无刻不遵行上帝的旨意，荣耀他的名，无时无刻不全心的爱我们身边的人如同自己。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是被咒诅的。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在说你，这是在说你自己。 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在律法的这个咒诅之下的话，那我今天讲的接下来的话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现在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处在上帝的咒诅之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能够摆脱上帝的咒诅，重新与他和好，得到他的祝福。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摆脱咒诅的唯一的途径。摆脱咒诅的途径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做得更好，去讨上帝的喜悦。保罗在第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并不是说律法本身是不好的，并不是说律法本身是不足够的，因为实际上在第十二节保罗说，如果你能够足够完美的遵行律法，你就可以因此活着。如果你说我能够完美遵行律法，那太好了，今天你可以不用，以后你就可以不用来教会了，你可以不用再来听我讲这些很糟糕的东西，对吧？如果你可以完美的遵行律法，你不需要信耶稣。信耶稣干嘛？如果你可以完美的遵行律法，你就可以因此永远的活着，你就可以拥有永生。可是如果你真正的认识到，你真正的意识到你无法完美的遵行律法的话，那么你需要每个主日来到这里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你之所以来到教会的原因，不是因为这是你的 routine， 对吧？这是你的家庭的生活的 routine， 不是。如果你来到这只是机械式的，只是因为，对吧，到点了该做这个事情了，那请你不要来。如果你来的话，你是要来听福音的，你是要来听在耶稣基督里你才可以得到摆脱咒诅的唯一的方法。保罗在第十一节的下半部分，他引用哈巴谷书，他说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说哈巴谷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靠行律法达到上帝面前是走不通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向我们敞开了另外一扇新的门，这个门是信心的门。而信心是什么？这今天信心经常被人误用，信心不是一种你不用头脑不用理性的盲目的执着的选择。圣经里的信心是对被信的对象有清楚的认知，和因着这种被清楚的认知产生的依靠。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他必须先知道他是谁，所以他才能够深信这个人。同样，如果今天你说我信耶稣却对耶稣一无所知的话，那这样的信心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在第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拯救我们脱离咒诅的途径是什么。请你们看到第十三节他说什么，他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这如果你有和合本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小括号，对吧？这个括号里面写到受字的原文叫做什么，成了，对吧？所以原文写的是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想让你们仔细的看这些经文，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好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你必须知道这节经文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你要想，基督为我成了咒诅，那个本该咒诅的人是谁？那个本该被咒诅的人是我，是我们这些悖逆抵挡上帝的人。而耶稣是谁？耶稣是真正的义人，耶稣是真正那个无时无刻不遵行上帝的旨意，无时无刻不爱身边的邻舍如己的那个真正的义人。但是这个义人竟然成了咒诅，在十字架上被审判。而耶稣是谁？耶稣不仅仅是义人，我们今天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对不对？ 耶稣不仅仅是义人而已，他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公义的一个受造物。耶稣是谁？耶稣是永恒的圣子上帝。你有想到耶稣这个永恒当中就存在的这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这个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上帝，竟然亲自成了咒诅？上帝竟然咒诅自己，你知道这有多么不可思议吗？上帝竟然问你这个污秽的，这个自私的，这个没有爱的罪人，咒诅了他自己。弟兄姐妹们，这是真正的福音，这是真正的福音，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彰显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因为这个人可爱，不是因为这个人对他好，是这个人一直在背逆他，一直在抵挡他，一直在挑战他的时候，上帝竟然差派他的儿子成为咒诅。这是我们今天从罗马书第五章读到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对吧？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义人，好，我替他死，大义凛然的。如果这个人是人人志士，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保罗说，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彰显了。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必须意味着，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教会把福音扭曲了，不再去讲保罗真正讲的这个救赎的消息，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脱离咒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负面了，太消极了，咒诅这个词从来不会从讲台上提到。讲台上会说什么呢？上帝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幸福，让你开心。你今天幸福吗？你今天不开心吗？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上帝就很不开心。所以上帝为了让你很开心，上帝想让你到底能有多幸福。这是今天讲台上讲的许多的信息。传道人的工作就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可以有多幸福，然后好让上帝看到你幸福的时候他也很高兴。你需要不断的对自己说，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有能力的。跟着你自己的心走吧，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吧，你就能变得更幸福。告诉你跟着自己的心走是什么？圣经告诉你跟着你自己的心走就是拜偶像。因为加尔文说，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当你跟着你自己心走的时候，你就造出各种各样的偶像来。因此讲台上的权柄不是来自于这个讲道人的他的资历，他的人生的阅历，或者是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的经验。讲台的权柄来自于上帝的福音，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很多人会把，如果我们把教会的讲台当是只讲一些人生的哲理，讲一些做人的道理的话，当然你们干嘛来听我讲？我是一个30岁出头的人，我人生没什么经历，我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告诉你，没有什么，你应该去听一个年纪70多岁的一个老传道人，对吧？他能给你讲很多人生的经历。但是问题就是，基督教会的讲台不是讲个人的经历的地方，不是讲人生，我不是在告诉你怎么能够活得更好，不是告诉你怎么能够有更多的这些生活的小诀窍。我是在向你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个讲台的权柄来自于福音本身。所以就算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像约翰·欧文那样， 他也可以站在讲台上宣讲上帝的福音。这圣经说，我要从婴孩的口里建立全能。如果你们听到的是福音的话，那你们必须顺服，不是顺服我，不是顺服这个传道人，而是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危机，真正的危机是处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必须意识到，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是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要来谈的最后的一点，真正的祝福是什么。耶稣基督不但带我们脱离咒诅，他也带我们进入到祝福当中。在第14节，保罗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福，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福。那这个福到底是什么呢？保罗用应许的圣灵这个词来概括亚伯拉罕的福。所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和领受应许的圣灵是一件事情。还记得在第3章的第1节到第5节的时候，保罗问加拉太人说，你们到底是怎么领受圣灵的呢？这个时候保罗再一次的回到了圣灵这个话题。所以其实我原来在美国教会讲到的时候，我的第3章的第1节到第14节是一篇道，但是现在我把它，因为这里面内容太多了，有圣灵，有亚伯拉罕，有祝福，有咒诅，所以它实际上是有3个不同的这个部分组成的。但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是，这第1节到第14节是一个整体，因为前面提到圣灵，后面又用圣灵收尾。保罗再一次的在这里回到了圣灵的话题来。加拉太人已经受了圣灵，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则表明亚伯拉罕的祝福已经临到了他们，外邦人领受圣灵。这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明白旧约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他们意味着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到来了。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代赎工作之后，圣灵把基督的救恩施行在地上，建立了弥赛亚国度。圣灵被赐下重生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把基督成就的赎罪祭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享受基督的益处，享受基督救恩的益处。这就包括罪得赦免，把我们迁入到新的恩典之约当中。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恩赐包括重生，包括称义，包括 赦罪称义，包括进入到永恒的国度，进入到弥赛亚国度当中，进入到一个新的恩典之约当中。那这一切都在旧约里面预言了，这一切都不是新的东西，是在旧约当中已经被先知预言了。在以西结书第37章，我这里面要带你们回到旧约当中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以西结书，一个地方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第37章，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一个平原，那一整个平原全都是骸骨，全都是人的白骨，还记得吗？然后上帝说，他要赐下圣灵来，他让先知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讲道，他要对这些骨头讲道，对吧？今天上帝说，你们去出去把这些外面的骨头都聚拢到教会里面来，然后你向这些骨头讲道，然后我就要赐下圣灵来，使这些骸骨复苏，使他们复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个场景。在以西结书第37章第14节那里面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了。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带来的重生的大能。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我们宣讲的时候，圣灵就在做工，就在重生我们死去的那个灵命，使我们在属灵当中重生。然后接下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灵就真的要将我们死去的身体再次的复苏过来。不但如此，接下来以西结说，这些复活的上帝的百姓，他们要被洁净，他们要罪得赦免。 在以西结书第37章第23节那里面说，我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犯罪所住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不但如此，上帝要与这些复活的百姓另立新约，然后要让他们归在一个大卫做他们的王这样的，大卫的子孙做他们的王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他说，我的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他们全体必归一个牧人，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做永约，做永远的约。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当中，在以西结先知的这个意象当中，就已经把新约，已经把耶稣基督降世然后整个弥赛亚国度建立的情形已经帮我们描述出来了。另外一个先知以赛亚先知同样预言弥赛亚君王的降临和圣灵被赐下是同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第32章那里面，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看哪，必有一位君王凭公义行政，必有一位王子借着公平掌权，必有一个人如同避风港，如同暴风雨当中的避难所。而他提到这个公义掌权，这个公义之君来掌权做避难所的日子，就是圣灵被赐下的日子。在后面在第15节到第18节他说，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在那时，公义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当中。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就是平稳，直到永远。而我的百姓必然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所以你看到弥赛亚的君王的降临，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而圣灵就在这个国度当中工作，建立这个真正的公义的国度，直到永远。而弟兄姐妹们，这位公义的君王今天已经降临了，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如今在他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祝福，这祝福就是我们已经借着圣灵被重生，而真正的祝福就是我们已经因为信靠这位救主已经被上帝接纳称义，他如今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这真正的祝福就是我们已经被纳入到了那位弥赛亚的国度当中。耶稣在今天没有应许我们在今生凡事顺利，梦想成真，他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他的应许要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他应许我们的是那个将来的世界。而他把圣灵赐下，就是做我们的凭证，就是做他的应许的凭证。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的，你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相信了耶稣基督，你们既然信了他，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将来得那属天基业的凭证。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领受了圣灵，领受了他的重生的工作，领受了他称义的工作，领受了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成圣的工作，你今天也可以确定这个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就是你将来有份于上帝的新创造。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被人类的罪毁坏一尽殆尽，让我们看到人类真正的问题，你我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靠着自己在律法之下都被上帝咒诅了。我们看到这次武汉的疫情发展到今天，人性的丑恶已经被暴露无遗。然而你知道什么吗？你知道历史会继续不断地往前进，这次疫情会过去，人们会继续回来生活，许多人会淡忘这次事件。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要做无知的人，让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的罪，逃到基督那里，因为他是那位为我们成了咒诅的上帝，在他里面我们领受了永恒的产业的应许。让我们翘首盼望基督再来的日子，到了那个日子，我们已死的身体要复活， 披戴不能朽坏的荣耀，与他同住直到永远。到了那日，他要使公义居住在这地上，他要把一切不公义都抹去，他也要亲自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痛苦和哭泣。到了那一日，弟兄姐妹们，他要更新天地，把那新创造赐给他的子民做永恒的产业。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才是你真正的祝福。让我们今天用心来领受这样的祝福，来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真正的信靠他。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祈求你用你的圣灵将这些话语刻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世上的苦难，而是我们处在你的咒诅之下。主也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唯一摆脱这咒诅的途径是借着耶稣基督那位为我们成为咒诅的上帝，他救我们脱离这咒诅。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祝福就是我们属于他，我们也在他里面能够领受圣灵作为我们将来有份于你天国的这样的凭证。主要求你今天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求你将这样的福音能够带入到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当中，让这个福音化作我们一切的生活当中的安慰和我们的盼望。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